上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上个礼拜呢，大家都去休年假咯，那黑米也去休了年假。其实在奥地利这边并没有什么中国年的年假啦，只是说刚好这个时候二月哦，学校有两个学期之间哦，有休息这么一会儿，算寒假吧。也刚好碰上说二月的时候哦，这边很热闹，这就是那个所谓基督教他们的四旬日斋戒，是四旬日吗？就是那个有上个星期二开始啊，应该说从上个星期三开始哦，那基督教他们传统的一些礼俗上面是说要斋戒四十天哦，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做，也就是因为这个要斋戒的关系啊，所以这之前呢大家都会狂欢哦。那有名的呢就是都很明白的，这就是巴西的嘉年华，那意大利威尼斯的嘉年华会，那奥地利呢也跟大家介绍过，在维纳呢传统的庆祝方式是舞会。那事实上这种办舞会的方式就在维纳这个所谓那种地震时期，那种那封建时期的习惯留下来哦，还有这样子的习惯，那其他维纳城市并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呢。那其他城市呢，大部分的城市，应该说大部分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庆祝，可能会有一些pop 吧，那 pop 当然是天天都有。那比较特别的是说奥地利它有些地区它比较靠近意大利，而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比较受意大利这里的影响，所以他们呢就会有类似威尼斯这样子嘉年华会的形式来庆祝。趁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就跑到坐火车跑到因斯布鲁克去，那个这边呢靠近瑞士、德国和意大利哦。哈，其实他们如果说比较起来的话，他因斯布鲁克跟维也纳的距离哦还比较远，就是说他离这三个邻国呢还比较近哦。这个地方呢也很特殊，这个地方他们讲的话，除了说他们讲，当然他们还有讲一些所谓的正统德语啊，就是官方语言哦。那他们自己还有自己的方言。另外，在这个地方呢，你讲意大利文也可以通哦。那当然，这很多的政治啊、地理、历史上的因素，导致说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而且他们方言呢，是掺杂了一种，怎么说？掺杂那种，你会觉得好像掺杂意大利语哦，有点让人家就算是奥地利人，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地方的方言呢，让人家觉得很听不清楚，很听不懂哦，很难懂就是了。因为它跟其他奥地利地方地区的方言呢比较不一样，它不是其他地区的方言还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听得出它是那种德语系的那种话哦，不管是文法上面也好，或者是发音上面也好，其实都还是比较接近德语。但是这个地方呢他们就不一样，就是因斯布鲁克这地方他们的方言就比较接近意大利文哦。那很兴奋啊，所以想说到这里去玩玩看，因为到那边去刚好是星期二的上午，上午已经11点多了，11点多这时候呢发现那个火车站好多人哦。那这些人大部分的都是观光客，因为他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跑到那个询问处去问说，哎，这个什么地方怎么走啊，那个旅馆怎么去啊，还有说什么现在热闹的游行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除了说到意大利去参观嘉年华会之外，这个地方也是很多观光客的哦。那一出去呢，一出车站之后阳光普照，天气非常温暖，气候甚至比维也纳还要好，那天上呢是一片蔚蓝啊，这个景色真的是很漂亮。因为它从它的街道非常的古老哦，它还保有的那个旧时期的一个建筑物，那可能也是战争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摧毁哦。战争的时候被受到摧毁的应该算维也纳算是比较严重吧，所以这个因斯布鲁克呢它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损毁哦，所以这样房子呢建筑都保持的非常的漂亮。那整个从那个大街哦，那是市，就应该说是市中心的大街看过去，刚好呢街的，你会觉得说街的尽头就是一片山啊，这里山呢就是有名的阿尔卑斯山系的。那阿尔卑斯山系当然很大啦，就除了奥地利、瑞士，那意大利哦也包括在这个阿尔卑斯山系里面。那相对来说这样子这个地方啊，当然也就成为了所谓的滑雪圣地哦，所以 来这边观光客不只是说是来参观的嘉年华会，有很多呢其实他们是来这边滑雪的。看了这个嘉年华会，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样子的一个嘉年华会啊，那又刚好是碰上这个最热闹的所谓的 Mardi Gras， 这个是法文嘛，就是油腻的星期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天大家都吃的很好，吃的很多，那在这边呢又这样子的方式，那他们在因斯布鲁可能他们还可以特别去庆祝这个油腻的星期二，就是他们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公司、好好所有的学校，这些学校的机关，他们通通在下午一点钟以前呢就通通关门，他们的理由就是为了要庆祝这个油腻的星期二呢，所以他们呢通通关门，大家去庆祝去了。那在这个主要的街道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化妆，然后装扮成各式各样的人物。不过比起来，如果说从我们印象里面看到这个威尼斯或者是巴西这边的嘉年华会，看到这边看到因斯布鲁克这边的嘉年华会，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这边人呢他们不像是其他那两个地方的人，他们装扮的花这么多心思去装扮，当然他们也是花很多心思去装扮，可事实上真正会到街上去游乐的还是比属于青少年比较多，那还有小朋友，很多呢很多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出来，那小朋友当然身上就画得很漂亮啊，而且他们通常呢也不像说其他两个城市的那个嘉年华会哦，每个人呢都这样子，甚至好像把全把自己的家当通通带到身上，他这里就是有点说的白话点，应该说比较简陋一点嘛，可是会觉得说其实嘉年华会本来就是好玩就好了哦，那真正的说要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就为了这样子一个这油腻的星期二把自己身上也弄得很油腻，然后有一点失去了现代社会的意义了。毕竟说这样子的一个节庆是那以前古老流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当然可是还是要符合现代的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我还是有看到一些很好玩的，那在这边我觉得应该说在奥地利有看到几场的游行下来啊，发现他们这边真的是很积极去参加了，好像都变成了所谓的那些同性恋的人了，他们常会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呢来去装扮自己然后把自己弄得很炫很漂亮，那反正是一般人呢比较不会去做这样子的打扮嘛，看热闹的人其实还是比在街上游行的人还要多了。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有扮成那个北海小英雄就是以前我曾经有跟大家介绍过的那个，他们这边叫做 Vicky 就是那个以前的卡通人物，这个卡通应该日本人画，可是这个故事呢讲的是北海挪威那边的海盗我觉得这是整个游行下来看到说觉得好像扮得比较让人家耳目一新的吧，真的说有花心思的。那还有一个团体就是他们扮成那个中国那个鼓号队那刚好因为那个时候也刚好是碰上中国新年嘛，所以那再加上最近中国热真的很热所以这个团体呢他们就引起蛮多的目光了，还有他们的打扮真的是有穿上那个中国式的古装那法式上面要特别去装扮了一下，他看了觉得很像那种好莱坞电影里面那种50年代、30年代那种西洋人啊，扮中国人那个样子，就是眉毛画的细细的，眼睛画的这样细细的，往上吊啊，看起来有点四不像。我常常想说，东方人真的长这个样子吗？中国人真的长这个样子吗？从他们眼里看到的东方人真的是长这个样子吗？至少我看到的东方人呢就不是长这个样子看起来真的觉得有点诡异，不过还蛮好玩就是了啦。当然除了游行之外这个所谓的油腻的星期二嘛，顾名思义就是大家要吃的这个脑满肠肥就要吃很多。那现在呢这个除了说一般就吃很多之外啦，吃得很丰盛之外，在这里还有应该说在奥地利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这一天呢要吃一种类似甜甜圈的甜食我说类似甜甜圈的是因为它并不是像甜甜圈中间有个洞，它还是一个实心的那中间呢是灌了 一个杏桃的果酱哦，那也是油炸的，然后上外面沾满甜的糖粉哦，吃多了蛮油腻的啦。可是就是习惯嘛，那这边呢，那个几乎整个面包店啊，甚至街上啊，就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卖这样子类似甜甜圈这种点心哦。那也看到每个人手上都拿了一大堆的这样甜甜圈哦。然后当然也赶热闹去买了两个来吃哦。吃了之后我会觉得，还是要可能要配上黑咖啡哦，会比较好，因为太甜了。如果没有配上一些这个比较苦的饮料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很腻。但是话又说回来，觉得奥地利人他们吃的东西味道真的蛮重的，点心哦就是很甜，那咸的东西呢，些正餐呢又很咸哦，可能他们味道真的，可能他们的口味真的比较重吧。当然啦，也趁机去看看这个因斯布鲁克郊区的一些滑雪圣地哦。很遗憾的，今年哦一直都是所谓的暖冬哦。北国的地方，像有朋友住在芬兰，他说他们那边每天都零下20度左右啊，都雪都积得蛮深的。那俄罗斯那边有气温也蛮低的啊。听说那个美国啊，北美那地方啊，他们也曾经有一场很大的雪，那气温也很低哦。但是这样子的冷风呢，并没有到达，并没有强到有到达奥地利哦。所以奥地利呢这些地方呢，今年几乎都没有什么雪。这个位于滑雪圣地的因斯布鲁克呢，今年当然就很惨啦，因为以往呢，总是靠着这个滑雪的名义吸引了很多的观光客，但今年呢没有雪怎么办呢？其实还是有下雪，只是说雪下的不够厚哦。到了这些滑雪圣地看到，发现说还是有雪，可是像湖面的话，以往都可以在上面溜冰的地方啊，旁边都已经竖起牌子说叫大家不要过去哦，因为冰的结的不够厚，可能会发生危险。那这个滑雪圣地还是很多人，那怎么搞？原来是他们有用人工雪的方式哦，还是有了这个人工雪哦，那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滑雪场里面滑雪，那气温没有那么低。其实我在想，可能滑雪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吧。你刚刚讲到在Mardi Gras 这个油腻的星期二里面呢，奥地利人习惯吃这种类似甜甜圈的饮料，让我想到我说之前在阿布达比玩的时候，又朋友问啊，说我在那边吃什么。其实我吃的，因为住在一个奥地利家庭里面，所以我们吃的东西还是平常在奥地利里面吃到的东西。我们还吃什么？吃很多像法兰克福香肠啊，那还有吃一些火腿啊。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了，在阿拉伯国家里面，难道这些火腿都是用牛肉做的吗？还是说用鸡肉做的？没有，这些火腿啊，还是一样都是用猪肉做的哦。可能你们听了会很惊讶吧，在回教徒不是不吃猪肉的吗？对啦，回教徒是不吃猪肉，可是阿布达比算是那个回教国家里面呢，他们比较开放的，他们思想上也比较开放哦，那也比较能够接纳这些外国人的东西哦。虽然说普遍上来讲还是接纳程度不是很大，可至少呢还是开了一扇窗哦，并没有把这个窗口都封死了。所以呢在阿布达比呢，我有吃到猪肉，而且我还到了这个卖猪肉的地方去看了，他们的超市里面呢又卖猪肉哎。那超市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大概我想有没有10平方公尺啊，大概差不多10平方公尺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哦，在那边呢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猪肉产品，那有新鲜的猪肉啦，那火腿呀，这些东西哦，就是一般在欧美这边超市看得到的猪肉制品呢，在这里通通买得到。当然数量不是很多，那种类呢也不是很多，可是至少聊胜于无。那在这边卖猪肉的摊位哦，前面呢，他们还特地呢跟其他那个部门分开，就是说你要另外从一个入口进去。那入口进去呢，上面呢就挂满了很多的牌子哦。其实说牌子是好听啦，其实它就是一个警告标志哦。那个警告是，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卖的是猪肉产品，而且我们只卖给非回教徒的人，回教徒呢不可以进入这个 section 哦。 在这个很特殊的卖猪肉的场所呢，真的也看不到有回教徒，应该是说看不到当地人啦，几乎在这边出现哦，比较多是那种看起来就是那所谓的穿西装打领带，好像上班上到一半跑出来翘班买菜的人哦，还很多看到比较多是东方面孔，日本人啊、韩国人哦，非常的多，他们通通买跑到这边来买猪肉。听住在阿布达比那位朋友他们解释一下说，哎，为什么回教徒哦，他们不吃猪肉哦？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是我觉得应该是地理因素啦。那当然现在讲的是说他们回教徒认为说猪是不洁不净的，所以他们回教徒呢他们不吃这样的东西，但事实上呢在沙漠地区呢这样子本来就是属于比较属于游牧民族的地区哦。那猪呢，猪这样子的一个家畜它并不适合说是游牧民族的一个家畜哦，它比较适合那种农耕民族嘛，所以在一个不适合的条件之下，他们就已经习惯说养成不吃猪肉。对他们说，其实猪肉呢也算是比较昂贵的奢侈品嘛，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少啊。这样下来的结果就是，哎，他们习惯不吃了。那在他们再加上这些宗教的一些教义之下，说，回教徒呢是一个上帝的选民啊，好像每一个宗教都这样讲嘛。那这个上帝的选民呢是由上帝选出来的，那他们呢就是所有最神圣的人种，最神圣的民族，所以他们不碰一些他们不应该碰的东西，猪肉嘛就是这其中之一哦，应该说猪啦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碰不到呢，那也就是不碰呢是因为他们不洁哦。这是在当地的朋友给我了一个说一个解释，说为什么回教徒他们不吃猪肉，我听了觉得蛮有道理的啦。但他说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我自己也不是回教徒，对这样子的研究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蛮合理的啦，至少对我这样门外汉来听来说哦，说这样不会让我觉得说很唐突哦，也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吧。好，讲到这个吃东西，我就想到这里阿布达比他们当地的妇女啊不是都会戴面纱吗，我就很好奇哦，所以他们到底吃东西的时候到底怎么吃啊，是要把面纱整个拿下来吗，还是说这样子把那个餐具哦埋到面纱里面去这样吃呢？几次观察的结果下来是哦，通常这样子戴着面纱的妇女哦，他们在买了东西之后哦，他们会把他们的食物哦端到那个餐厅的最角落去哦，也就是说可以最好可以面墙啊，如果说两边面墙是最棒的，那至少也有一边面墙哦，就说他们呢不把自己的正面呢朝着那个公众的地方哦，他就要这样子面对着墙吃饭，背对着人民哦。那在吃的时候，他们就偷偷把至少我看到了，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吃法。我看到就是他把面纱这样稍微撩起来哦，然后用汤匙。那天我看到是他用汤匙哦，他把汤匙呢到盘子里面去，有舀东西，然后放到口里面去哦，就是面纱翻起来这样吃饭。那怎么样也还是不太容易看到脸就对了。说真的，我看到那样子的情形的时候，真的很想把照相机拿起来就拍哦。但是呢，这个吃饭的场所人实在太多，就算用长镜头偷拍是拍不到。而且如果说你很唐突的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拍你吃饭的样子，我想你可能应该是只会收到一个卫生眼吧，不过他们戴着头纱我也看不到，反正就是你会被拒绝就对了，所以我也不想去碰这样的钉子，也没有去试哦。也许他们吃饭的方式，也许他们的服装方式让外地人觉得很好奇很新鲜，但是他们应该习惯这样的方式哦，所以就见怪不怪了。说真的好像也没有人哦会去注意说当地的妇女吃饭的样子，除了像我们这种外国来的乡巴佬，外国来的观光客会很好奇之外，本来一个国家呢所谓的人文风情啊，就是由人来组成的，如果没有人的话，这个地方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新鲜事情，也没有那么多事情发生了。所以下礼拜我想来跟大家谈一谈说在阿布达比的人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拜拜。